好，那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上次我们讲到14章的1到5节，那今天我们还是把14章先读一下哈，帮助我们回溯一下哈。我们先读14章，请。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在面前，我岂能丝毫对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有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出。所以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所以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眼莫从你们一切可证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们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
好使以色列家不带走你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要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这些兽也都不得经过，
只有在商量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永远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至于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然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更轻在其上，好将人和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做，只能因他的义救他们自己的性命。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大病、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他们的带女必再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这一切灾祸变得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那么14章呢？我们回溯一下1到5节。那么这第一到五节就重要的就是讲，那么一个人到上帝面前， 来求问的时候，你的心中不可以有偶像，知道吗？如果你心中已经有定见，已经有偶像，你再来求问上帝，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你会把上帝给你的，就算上帝给你的，你也会跟你心中的期望做什么比较，知道吗？那比较以后那更危险，因为你又有上帝的启示，你一比较又不一定听，那就大大的得罪神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有一些的让你很强烈占据你内心的时候，你去求问上帝不容易，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容易被那个强烈的东西占住，知道吗？强烈的东西占住，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当心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你说那我怎么祷告，如果你有很强烈的那一个东西占据你的心的时候，你要先求主让你分辨，知道吗？我不说对还错，知道吧？你要求主让你分辨，让你分辨。第一个你要先分辨，分辨以后从主的话，从生命的历程中慢慢去分辨，你要用心的分辨。第二个你才让自己的心顺服下来，才可以问，知道吗？才可以问所以像以前带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有这心中有渴望的对象，然后再来求问上帝，我说这样子你这样求问很难。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被什么被占有了，对不对？那你该再来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这是你赐给我的，那你就应允我，或者给我什么印证，对不对？那就会变成试探神，知道吗？因为这个印证是你就很开心，不是呢你说是不是这个印证错了，再换一个，了解吗？人就会一直怎样反复的想要印证到自己要的，知道吧？这没办法，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要不然。
对，我看很真情部落国很多案子，就是说他在求的时候自己先写条件，第一个要怎么样，洋洋洒洒在十几个条件，结果上帝给他找的他都符合，他就很满意。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都符合的，所以他敢出来讲但是呢相对的，我带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找不到都符合的，所以他就离开了，知道吗？所以我不跟你们说要这样，为什么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知道吗？这是这当中你可以，所以你要省察你到底所求的是什么，知道吗？你所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就好像我跟上帝要的这十个条件，上帝都满足我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很感谢也可以，对不对？你说上帝对你很好也可以，是不是但是相对的呢，我想问的是，你求的那十个条件都是好的吗？应该是吧。你会不会列一个对，至少自己认为是好的，对不对？那你既然敢讲出来，别人也认为怎样别人也认为怎样，你会不会列一些你说上帝啊，我求你给我一个人，他就好好的对付我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人，他就好好的让我除去坏习惯，你会不会求这些？你会找一个对头来。所以了解吗？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把那些变成一个其实偶像，知道吧？你看你这里你有偶像的，上帝就按你心中众多的偶像给你，知道吗？是一个上帝也会给，但是不是好的给，知道吗？因为他就跟神生疏了，知道吗？ 他不是亲近神，就跟上帝生疏了，了解吗？哦，所以啊，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事。好，哦，所以你们在你看我在教会，我不会教你们做这种祷告，不行的。好，哦，因为你不能带着偶像来跟上帝求，知道吧？好，哦，那你说我都不能够有吗？可以，有一些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宣教的负担，而且这个宣教地又是极其危险的、极其落后的、生活极其辛苦的，对不对？那你说你要去那个地方，你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配偶，他也愿意去那个地方，那我就说怎样？很好，为什么？因为那个绝对很难成为偶像，知道吗？比如说现在啊，到非洲像查德那种地方，对不对？哦，天气又热又潮湿，是不是疾病又多？你要打很多预防针啊，
还有战争，
还有战争，是不是？等等，你说你愿意去那里，还寻求一个跟你去那里的，那我就不认为那是偶像，因为没有人会把这个当什么？
当目标？
当目标？当偶像？嗯，不会的，这样了解吧？一般我们会当作偶像的都知道，你看那些人追偶像就知道哈，哦，大概很难追，但追一个外形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不太想要的当偶像。所以第十四章一到五节回应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八十一篇，记得一件要紧的事：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除偶像，知道吗？把我们心中的任何拦阻我们亲近上帝的除掉，那就是偶像。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不把它拿掉，因为它是一个绊脚石，让我们跌倒的。那如果你跟上帝求，上帝就给你了，你其实你跟上帝越来越远，知道吗？你认为你跟上帝越来越近，不近难，那是你说的，知道吗？事实上是越来越远。所以第六节他讲，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主说，主耶和华说，回头吧，会越来越远，所以你只能悔改，悔改才是只剩下唯一的路，离开你们的什么偶像，偶像，偶像就让人离开神，知道吗？那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树，既然是偶像，就是上帝厌恶的事，厌恶的事啊。所以在这里呢，啊，记得我还是强调一下，你可以求问神，但不能有偶像。好，所以求问上帝可以，除偶像难。好，你要除偶像蛮难的，知道吧？除你心中的偶像蛮难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为什么有些人？上帝求问上帝容易，因为他心中没有偶像。啊，我知道了，我这样讲你们就懂了。除你心中的偶像怎样？很难，因为你来求问上帝，你通常就有一个什么？
定见。
哎，你就有一个定见，知道吗？哎，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有些经常是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说因为这样很难，所以我们只要说啊，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等候，了解吗？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蛮难的，蛮难向神啊除掉偶像，就单单的听他，蛮难的。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回头吧，如果我们有这些偶像就离开他，悔改是唯一的路，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不要去碰。因为第七节，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聚集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上帝说，你们要回答可以，我会亲自回答你， 回答你，如果你心中有偶像有假神、哦、那么你还来求我，我会回答你。那这个回答是什么？是可怕的。第一个他说我像那个人怎样变脸、哦、上帝以他的愤怒回答，不是以他的慈爱怜悯回答、哦、然后呢使他做的警戒笑谈令人惊骇，然后将他从民中怎样剪除。所以这是可怕的、哦、这些人离开上帝、啊、心中有偶像的还来求问上帝、哦、这是啊，这个等于是双重得罪神。已经离开神了，已经有偶像了，还要来求问神。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不仅自己犯罪跌倒了，还会把人拖下水，知道吗？懂我的了解吧？因为他会把人拖下水，对不对？啊。别人也会被他拖下去连累人，因为他会连累人，所以他就会把他从民中什么剪除。民中剪除的意思就是跟应许无份。无份他跟上帝的应许无份，那就怎样，我们讲的灭亡，知道吧？因为他本来是跟应许有份的人，对不对？神的名就是在神的应许有份的人，啊、哦，有份的人。他现在从民中剪除，他就跟上帝的应许怎样不相干了，不相干了。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好、哦，要紧的事。那么呢，上帝要显出我是耶和华。那这。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你知道吗？这是上帝任凭人。上帝任凭人就是那一个灭亡。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诗篇有没有，你们不听神的话不理神，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从自己的计谋而行，对不对？哦，任凭就是一个等于上帝放弃你，知道吗？放弃你、哦、啊！如果上帝不放弃你，还管教你，还带领你，对不对？还搭救你，还帮助你就好、哦、如果上帝说我放弃了，就放你了，放你自己去了，那就灭亡嘛。因为人只走向什么灭亡的路、嗯、所以在当中呢，啊，上帝就说就任凭他的，如果那个先知受迷惑的，哦，那么呢，上帝就让他落入到他自己的灭亡里面，哦，第十节，他们会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求问人的罪孽都一样，所以一个先知要当心，所以他这一段话也是对以西结讲的，知道吧？这一群长老来找你，哦，从人看你这个先知蛮尊贵的，对不对？哦，因为以色列的长老就等于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们都来尊崇你，来问你，那你要当心了。哦，这些人心中是有偶像的，哦，已经有罪的绊脚石在那里了，那你要当心。如果你也照着他们的来求问的话，那么呢，你们的罪都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提醒耶利米，哎，不是提醒以西结，知道吧？所以以西结就可以告诉这些人，你们要我求问上帝，这是怎样？不可能的，因为你们的心不对。这个我们在前面耶利米书讲过，有没有？这些人已经有定见要下埃及了，还跑来问耶利米，对不对？哦，那就麻烦大了。那最后耶利米也被带到哪里去？埃及去。哦，十一节，上帝为什么做这些？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 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我刚才讲的，上帝最要紧的就这一个，这一个，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的目的，上帝拯救人的目的，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什么子民，做他的子民。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一定会先把我们摆到一个处境，知道吗？就是一个从人看悲惨的处境，就是一个软弱的无有的人看为卑贱的，知道吧？然后上帝把我们从那个处境怎样拯救出来，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他，依靠他，顺服他，然后他就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人可以单单仰望神，不要再走自己选择的路，那么不要再有偶像，知道吗？那么这当中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上帝说我这样做，让人都看得出来你们已经有假神了，还去问神，对不对？其实一个人心中有没有偶像，你身边的人看得出来，知道吧？你们觉得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吧，我们身边的人熟一点就知道他心里真正要什么，对不对？我说看得出来，意思是说你就知道他真的要什么，真的要什么。他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刚刚遇到的问题，之前很好的朋友，他也是表面都是基督徒，可是那一天因为最近他发生家里，他突然那一天跟他吃饭，我说那你赶快到教会去寻求平安，他就说我不再去教会，我也不祷告，因为他的先生跟他说，你看你去了，你信了基督，那我心里关照，你看我好平安，我什么都没事，我家都好，你看你一连串这些事，我听着好好紧张又好，不晓得怎么，我要跟他一起祷告，他也拒绝了，之前完全不会，我们要饭前祷什么的他都很愿意，可是那上个礼拜我听到这样，我确实只能用祷告祝福他，但是很希望有更好的方式能让他再回来。对，我不晓得这个就是我最近遇到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一开始会觉得他要信那这个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讲，有一些人很多人的信是耶稣不认可的因为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信就像约翰福音讲，他就是要神迹要神迹，对不对要他要的耶稣给他，然后他就觉得他信，像这样的信不行的那这样子等到他环境不好了他就怎样不信了。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神的道呢在那个土浅石头地的，对不对？长得很快，但是呢一碰到什么，一碰到环境不好了，逼迫或者各式各样，其实逼迫意思就是说不照你的意思的，知道吗？环境不好了然后你就怎样，你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没有根，这样的信没有根，知道吗？所以如果他肯听我们就跟他讲不是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是你先前的信圣经是不认同的，如果他肯听，知道吗？你要告诉他你先前的信，你要告诉他，你说圣经讲人的信不是人说我信，你说你信，那上帝信吗？那他有些时候他就会问你说信不就可以吗？我说一样，今天你有重要的事情你会托给谁，是不是？是不是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你信我你托给我你都同意，不尽然吧，对不对？你说你信我我也要怎样 信得过你啊，是不是？所以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会为他祷告，希望他的信是一个啊，是个对的信，正确的信啊，而不是简单讲，不是自我的信，知道吗？自以为的信。所以如果他肯听，就跟他讲，你要是要回到真正对上帝的信，不是你自以为的信啊，不是。然后他如果再跟你讲他为什么那么样的艰难啊，那你就要跟他讲，如果上帝都是给我们好处的话啊，那信耶稣就简单了，对不对？但上帝不是要给这个，他是要对付我们的什么，我们从的罪，让我们从罪里面得赦免，对付我们的自我，让我们从自我世界各样的捆绑中得自由，知道吗？好。所以第十四章在这里呢，我们继续回到十四章来。重要的，来到上帝面前，那么一定要把偶像除掉，偶像阻挡我们听从上帝的话，知道吧？偶像，就刚才诗篇八十一篇讲的就是，偶像阻挡我们听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讲的这段话，上帝就讲，那么上帝啊，重要的是不要叫人继续陷在罪中。所以下面十二节开始讲，那么以西结跟这些百姓面，他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处境？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人子啊，若有一国干犯罪，干犯我，我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意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那个罪审判，知道吧？在审判面前呢，啊，在审判面前，那么呢，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啊，是不能够扭转的，知道吗？上帝如果要审判的，你就没有办法扭转它，没有办法扭转它，啊，上帝决定要审判，你就不能扭转它，啊，所以那一个国已经犯罪干犯我，就是行径是诡诈啊，跟上帝敌对的，上帝就伸手折断他们的杖，杖的意思就是粮食、啊，知道吗？啊，神说把杖折断，就是让你失去生命的供应，啊，生命的供应，所以饥荒就临到人，牲畜就没有了，就是让他们啊失去生命的供应而灭亡，啊，这是什么？这是讲到审判，审判不能扭转，没有办法扭转。比如说上帝跟挪亚说，你开始造方舟，对不对？那我要做什么？这没有办法扭转，知道吗？上帝要这样做的，要这样做的。那么呢，那上帝就给人机会，时候到他就会施行什么审判。
那为什么那个
说索多玛摩拉就是人认为还有机会，上帝说好，我让你求，但是最终还是怎样？没有，还没有，知道吗？上帝愿意让亚伯拉罕求，但是亚伯拉罕不能求，求什么？
不能求，不能
不做这个事，嘿，他不能求这个事，知道吧？所以亚伯拉罕觉得求十个已经怎样？
已经够了。
从人的话来讲，已经仁至义尽了，对不对？哦，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不能再怪他了，不能再怪说，要不然你怎么求十个？哈，你爱求一个就，啊，也不能这样子讲的。
十四节这边就是讲，其实这三个人只能救自己的性命，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如果求十个就可以救全城的人？
因为审判临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 这一段审判我刚才讲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不能够扭转的。好，第二个特色是什么？第二个特色就是每个人照自己受审判。审判临到的时候，还没有临到，不是哦，还没有临到你还可以带球，知道吗？没有临到你还可以带球，但临到的时候就怎样？没有。比如说在将来的大审判，你跟到时候再跟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可以吗？不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带球了，知道吧？所以这里要讲的是，其实挪亚啊、哦，我们知道挪亚上帝给他有100年的时间，对不对？啊、哦，为造方舟，也为人带球，但是洪水到了就没机会了，知道吧？好、哦，那么。第二个人但以理，这个但以理呢，不是应该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因为两个时间差。好，因为这里讲的三个人应该都是在以西结之前的人，对不对？好，那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时间要比这个啊这个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当先知的时间呢啊要显出来有声望的还时间还没到。还没到，所以呢，啊，一般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哈、啊。那这个但以理是谁呢？那从史诗里面去查的话，应该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很正直的祷告的人，很正直祷告的人，上帝也都应允他的所求的人啊。就有一个人叫，所以在这个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两个但以理的字不太一样，差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发音是类似的，所以我们都把它换作什么但以理，所以基本上是不同的人，就记得审判的时候每个人只能看你是不是一个义人，知道吧？只能看你是不是一个义人，所以12-14节就是讲审判，讲最终的审判。那么以西结他们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面对这样的审判，这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审判，而且每个人都只能为自己负责任。好，那么上帝就讲了，我会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兽啊，恶兽造成荒凉、哦、那么意思就是跟前面讲饥荒也是一样，后面讲刀剑也是一样、哦、恶兽就是像啊加勒底人，就巴比伦人也是像恶兽一样，对不对、哦、强而有力的狮子，然后过来就把人都怎样撕碎、哦、那么16节再讲一次，如果有这三个义人来，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什么荒凉。但你看挪亚的孩子有没有跟他一起？
有。
好，那耶伯的孩子呢？
没有。
已经死的不算，后来还有，对不对？有。所以这里就是讲，这都不是幕后审判，知道吧？就是审判的时候你有多少就只有多少，知道吗？就只有多少，因为到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就来不及了，你不能在审判的时候还要这样。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就确定了。我们常常讲盖棺论定，对不对？就确定了。17节再讲，我使刀剑临到那地，经过那地，把人跟牲畜从其中剪除。那么虽然这三个人在其中，那么上帝说我指着永生起誓，连儿带女都不能自救，只能救自己。第四个，我叫瘟疫临到、哦、就是灭命的愤怒临到，把人跟牲畜剪除。再讲这三个人，所以讲四个大灾，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好，你们看这四个大灾跟启示录讲的一样，知道吗？所以启示录讲那些灾就是在讲末后的什么审判， 审判。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啊，记得那已经是不要再想说那时候在看上帝的怜悯，知道吗？啊，因为已经怎样定了，啊，已经定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以西结，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处境，啊，是一个上帝已经定的审判的处境。所以每一个人呢，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什么性命，哦，你没有办法代求了，哦，虽然你很想代求，但是没有办法，哦，那么我就是会使瘟疫，哦，这个饥荒刀剑恶兽瘟疫，哦，啊，用这四个面向，啊，来讲到那一个整个审判带来的灭亡，带来的灭亡。啊，然后呢，然后再来告诉以西结，啊，你们现在所遭遇的只是将来最后审判的预表，所以现在还有恩典，现在还有恩典。所以第二十二节说现在还有剩余的人，知道吗？啊，这个叫做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知道吗？然后现在还有恩典，就是你们还有一些一些剩下的人，然后你们看到，你们看到降在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你们就得了安慰，安慰就是平静，你们就回到平静。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他告诉这一群，本来是有这一群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非常的痛苦，好像上帝的罪罚都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所以他们派长老想去找这个以西结问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上帝没有回答他们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想回去，啊，那上帝说这是我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临到了。在审判的时候，记得审判的是没有怜悯的，知道吗？审判只有什么？公义，只有公义。所以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这一群人安心，知道吧？然后你们就安心看耶路撒冷这一群人会怎样，会灭亡。当他们这一群人灭亡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平静了，知道吗？你们的心就平静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会再一直想要什么，想要回家，知道吗？想要赶快改变，不会，你们就会安静下来，知道吧？你们的心就安静下来，就是得安慰，就安静下来。你们就在当中可以慢慢的去思想上帝所做的，你们的心就可以转回归向神，知道吧？哦，好。所以第十四章就是你想那个处境，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然后剩下没有被掳的，对不对？没有被掳的一定觉得他们比较什么好，对不对？比较幸运，比较有福，对不对？那被掳的就觉得很委屈啦，是不是？那最后发现原来没有被掳的才是真正灭亡，那他们的心就怎样安稳的，知道吗？原来啊，上帝是用这个方式保全他们，保全他们，知道吧？好。所以十四章呢，啊，就提醒几个重点，啊，记得，哦，我们心中常常有期望，但不要让那个期望变成我们的偶像，知道吗？总是要回到上帝的 话里面来，啊。然后第二个，我们人很容易活在比较当中，知道吧？啊，记得啊，人就是会比较，因为我们眼睛看出去，然后就会比较，在比较的时候让我们的回头转向上帝，知道吗？所以这个礼拜从言传道讲到，大家记不记得？对不对？比较就带来羞愧，因为我不如你，对不对？你有我没有，是不是？我不行，对不对？羞愧就带来什么？我们就会想要不要让人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会一直活在捆绑当中。 我不一定说罪，啊，就活在捆绑，活在捆绑，我们没有得自由。如果我们从这个比较中出来，我们就自由了，知道吧？我们就自由了。有人说啊，你没有什么，对，我可能没有好的房子，我可能没有好的车子，我可能没有好的什么，对不对？但重要的是我的心有没有自由，知道吗？我的心有没有自由啊？在真理中的自由，自由就是你不能有偶像，除了神以外，你就单单仰望神。啊，自由才是真正要紧的事，啊，然后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啊，要紧的是从神的心力去看，从神的眼光去看，知道吗？从人的眼光去看，我们就是常比较，啊，从神的眼光去看，不是这样，知道吧？啊，了解吗？从人的眼光去看，不是这，是会比较。我再讲一个例子，雅各从他舅舅家回来，觉得自己不错的，对不对？后来看到他哥哥就怎样，就觉得，哎，我哥哥还比我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是比较。如果他一回来看到哥哥只有一个人，他就觉得怎样，安心了，上帝很恩待我，对不对？我不怕我哥哥的，是不是？哦，我们容易被环境对人的这些，我们就会落入人的思维就比较了，知道吗？但不是，我们应当单单仰望神，相信他，记得单单相信他，知道吧？所以这边呢，被掳的这一群人也是一样。那这一段话还告诉我们，在我们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对不对？悦纳的时候跟他祷告，这是保罗啊，在告诉我们的话，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传福音？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日子，上帝容忍人，对不对？宽容忍耐的日子，是不是？但是呢，上帝不会一直宽容下去哦，知道吗？当审判的日子来到，就没机会了，就没机会了。第三个，记得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什么余数，上帝的恩典总大过我们。了解吗？那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会经历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心就得安慰，知道吗？苦难中我们经历上帝的怜悯，那这是我们心得安慰的地方，我们得到怜悯，苦难中我们得到怜悯，好，那我们的心就回到那个平静，回到那个平静，安慰就是让我们的心回到平静，回到平静。好，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的心中被搅扰啊，不安，或者是怎样挑起来一些欲望的时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他的恩典，相信他的怜悯，让我们的心回到平静安稳。好，那我们再来读第十五章啊，十五章啊，十六章比较长，非常长。所以我们先读十五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我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里面的葡萄树，我怎能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十五章开始呢，十五章开始，他就是要继续讲，继续讲 前面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你们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啊，就是有缘由的，你可以去查的，知道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啊，并非无故。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葡萄树，葡萄树呢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喻，啊，那么在啊以西结书也是一样，啊，那么葡萄树是什么啊？上帝用也是用这个啊，把这个以色列家当做一个葡萄树，对不对啊？那么呢，他原来是用篱笆围住的，是不是？但是现在这篱笆被拆毁了，是不是？所以野兽跑进去了，整个葡萄园被破坏的啊。那么这里第一神的话临到他就问了，他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呢？好，第一个啊，重要的是不要看错了，葡萄树的枝子是做什么用的？是结果子用的，不是当柴，知道吗？不是当木料。好，如果你今天要用杉木、块木，对不对？你不会去找果实。我们不再找果实，我们是怎样？我们是要把这个木头拿来当木料，对不对？用它来当房屋的栋梁，是不是？或者把它做成木板来做桌椅，对不对？所以这里重点的是你要知道它的用途在哪里，它的功能在哪里，不要弄错掉，知道吧？葡萄树的枝子跟别的树你怎么去比？你不能这样比，你不能说哦，这个树木哇，这个树干很粗，对不对？然后这个树枝很强，是不是啊？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你拿葡萄树的枝子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啊！他说：“你能不能把它当做钉子？”你说：“好，我不要整段，我就起一小段，能不能当钉子当挂钩？”也不行，它是软的，对不对？干掉就脆掉了，是不是？哦，它只能做什么？干掉只能当柴烧啊，对不对？其他都不能做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人弄错掉了。你是葡萄树的枝子，你的功能就是结果子。那如果你不结果子就怎样，就没有用了。其实他就是在讲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在万民当中就是有他们的功能，他们的功能是别的民族没有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功能呢，别的民族没有，别的民族呢，别的国家没有这个功能，也不可能有这个功能，那就是什么？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什么？神，知道吧？就这个功能，了解吗？哦，这就是前面讲的，上帝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其他都没有，知道吗？其他都没有，只有以色列人能够显出这个功用来，所以他讲葡萄树的枝子的用意在这里。以色列人应当是葡萄树的枝子，就要结果子。所以耶稣常用果子来做比喻，对不对？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找什么？找果子。啊，找不着果子，就说把它怎样砍了，因为他白占地图。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功能不要用世界的眼光，知道吗？世界眼光可能他们想要的是香柏树，对不对？是高大的橡树或者 是其他的树木啊，觉得比较有用的木材，对不对？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结果子，我们结果子就归荣耀给神。所以他就这里讲的，那么呢啊，如果这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不结果子，那你把它砍下来， 然后他只能当柴烧，是不是？他能够还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东西吗？不能了。好，第五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那被火烧坏了还能够用吗？他就讲以色列人，上帝待他们好的时候，他们都不能结果子给神，没有功用的。现在拜偶像都已经败坏了，好像被火烧过了，还有什么用？所以第六节，主耶和华就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啊，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就照样待你们。因为我向你们变脸，你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就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会使土地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涣于我。干涣前面讲过了，就对神不忠，背逆神，行事诡诈。”行事诡诈，所以变脸前面那一章也讲，这一章也讲。变脸的意思就是上帝改变他原来对待人的方式，原来是用慈爱对待他的百姓，现在改用什么？公义，改用公义。上帝的待人就是两个法则，一个就是慈爱，一个就是公义，知道吗？你信靠顺服上帝，就用慈爱待你。你不信靠不顺服上帝，就用公义待你，知道吗？有人就是说我不需要上帝的慈爱，那上帝就用公义待你啊，照你所行的怎样对你啊。所以第十五章第一个讲到神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就讲到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他们的功能了，他们没有办法见证神，没有办法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呢就像葡萄树不能结果子，就被砍下来，砍下来还不止，他们又被火烧过了，所以要怎样？一点用都没有这些都是神向他们变脸，向他们变脸。好，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他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思想的我们在世上就是做神的子民，对不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功能就是一样，见证神，知道吗？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跟世人比较，我们是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把这个放在心上就可以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蛮长的蛮长的因为这个整有63节，所以我们今天先读一段好了，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22节。好，我们继续读。
华的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折断笔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盐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延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旷野，是因你被厌恶。
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己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肉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并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卫衣，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到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到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在你身上的威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你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呈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正和淫乱事，并为追你年幼赤身肉体留在血中的日子。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十六章呢？第十五章是从枝葡萄树的枝子啊去看以色列的百姓跟上帝。十六章是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跟上帝的之间的盟约，盟约呢最重要的就是用夫妻关系去看盟约，知道吗？盟约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是从功能去看，知道吗？从功能去看。那么十六章呢开始讲他跟上帝的关系呢是用夫妻关系去看的，夫妻关系去看，夫妻关系的意思就是圣洁，圣洁的约，上帝看的是圣洁的约。那么第一节讲，他说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的那些可憎的事，就是对上帝不忠的事。盟约就是讲忠诚，讲忠诚，讲专一。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说， 你的根本，你的出世是在迦南地，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个是用一个比喻，知道吗？因为迦南地亚摩利人、赫人，这是什么？这是上帝要灭绝的人，对不对？用以色列人知道，当时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要把这个亚摩利人、赫人、迦南人都怎样？都灭绝。就是有一群，就是上帝所弃绝的人，就是罪人。必死的人，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呢，你们的出生啊就是罪人，就是必死的，就是要灭亡的人。然后第四节说，你们出生的时候，你们一开始的景况，没有人为你断脐带，没有人用水清洗你，你也没有人撒盐抹在你身上，然后来洁净你，也没有用布包裹，就意思说你出生的时候极其什么可怜，不被重视，极其软弱，对不对？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弱小的，知道吧？非常非常弱小的那么没有人可怜你你自己像一个弃婴一样，弃婴大家知道，弃婴他是完全无能为力，对不对？被丢弃的婴儿，上帝说你们一开始像弃婴， 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又开始像弃婴，完全没有希望，没有人可怜你，没有人怜恤你，然后你又被抛在田野，任你灭亡，对不对？因为人厌恶你。第六节是讲到上帝主动做了什么。上帝说，我看你在雪中，然后讲了两次，你虽然在雪中仍可存活，你在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在死的处境了，上帝还可以把你从死怎样救起来拉回来，还是不会把你从死救起来拉回来啊。这个意思呢，你可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啊，太太65岁没孩子，对不对？在古代的人没有孩子就怎样，就没了，知道吗？没有希望了，对不对？然后上帝应许他成一个大国，然后应许他后裔多，对不对？一直到他啊85岁还是没有，那生了以实玛利，上帝又说不算，对不对？要100岁才有，好不容易才有几个孩子，
两个
啊，一个才生一个以撒，上帝说算的，对不对？这样知道吧？就是你原来就是这么样，怎样极其软弱，知道吗？一个孩子一下就没了，知道吗？、你要用古代人的想法，以前的人养一个孩子怎样，
容易夭折，
对啊。如果不要说古代，其实100年前我们这边也是一样，100年前的乡下，你说一个孩子刚生根本不会去报户口，因为报户口还要缴一些钱，或者还要跑到城里头去，对不对？你要从家里到城里还要付代价的，等于等他让他怎样多养几天看看，养到差不多才去报，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上一代的人，常常你的生日跟你那个身份证写的都不太一样，原因就是这样，因为都是晚嘛，晚去报。其实他这里就讲这个，你本来是极其幼小的，像一个弃婴一样，像一个死一样，死掉的一样。上帝说我会让你长起来，所以上帝就把他在田间就长起来了，就你不用任何依靠，知道吗？就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在寄居之地，上帝就让他长大，而且让他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就是让他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但是呢，你仍然赤身肉体，意思就是说你仍然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华美，没有任何的尊贵，知道吧？还是非常的，还是从人看还是非常的卑微。上帝说我从那里经过，就向你发动了爱情，就是用那一个像夫妻的爱一样来怎样接纳你，知道吧？就是上帝一个完全的接纳，然后呢给你衣服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羞耻，然后呢又起誓跟你怎样结盟，你就怎样归于我。所以重要的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如这个鹰把他们背在背膀背来归向神，是怎么这个事，知道吧？他们在埃及是为奴之家，对不对？根本没有能力脱离法老的手，对不是？法老要杀他们的男婴就杀，要让他们做苦工就怎样做苦工，所以他们是奴隶中最低下的，都是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的，给他们变成一个大强，就是被人家所惧怕的民族，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们强盛了，你看走过摩押都很怕，对不对？走到迦南地的边上大家都怕他，因为上帝跟他们结盟，把上帝，所以这里就讲上帝从他们的出生开始，上帝就把他们从一个弃婴的角位置慢慢的带他们长大，然后当他们长大了，上帝接纳他们，赐给他们 啊，把他们跟他们结盟啊，盟约结盟是一个要紧的事啊。这个盟约的意思就是合一，就是合一啊啊！记得盟约不是契约啊，契约是双方定契约都是为自己的好处，对不对？盟约是给予的约，上帝把他有的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给上帝什么？什么都不能给，对不对？其实只要上帝要他们就专一而已，忠诚专一。第九节，我用水洗你，把血洗掉，用油抹你。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古代的时候的一个女孩子要嫁人之前就要洗干净，对不对？又用那个油怎样抹身，变成尊贵的。然后呢，又给她穿绣花衣服，穿海狗皮鞋，细毛布束腰，丝绸为衣，然后装扮镯子、金链啊、鼻环、耳环、华冠。其实这个就是要出嫁的样子，知道吧？意思就是上帝说，我就聘你为什么？为妻，知道吗？哦，那你没有的华美都给你，你没有的尊贵都给你，哦，就上帝把他当成，把他打赐予他的一切华美丰富，像一个尊贵的啊女子要出嫁一样啊，哦。你看他这里什么都有哦，你有金银的装饰，有细麻衣，有丝绸，有绣花衣。有细面蜂蜜油，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在外邦，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所以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从埃及，然后进入迦南，最后变成啊这个国家，对不对？上帝让大卫、让所罗门变极其尊荣，知道吗？所罗门的时候就极其尊荣啊。那很多人都跑到所罗门那边要听他的智慧话，是不是？哦，但是上帝把他们这样做呢，结果呢？好，所以一到十四节就是讲到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使他们从无变成有，而且这个有不是一般的有，是尊贵，是华美，哦，是尊荣。所以这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惠，一切的赏赐的恩惠从上头来的丰富。但重要的，上帝跟他们建立一个什么盟约？盟约。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一开始耶稣亚杀了31个王，对不对？不得了。那后来大卫又战胜周边的国家，所罗门更强盛，对不对？这是上帝给他们尊荣。可是呢，尊荣给了以后，他们就好好的听上帝的话吗？没有，他们像一个被约的妻子，知道吧？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开始的败坏。你知道这个败坏呢，大大的败坏从谁开始？所罗门。所罗门啊，所罗门实在是一个让人很难想象的。你看一下所罗门，我读给大家听，你看他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实在想不通。在列王记上11章，哦，1到8节，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讲在最尊贵的时候，结果变突然之间变成最败坏。所罗门不是前面最尊贵吗？最尊贵啊，你看所罗门当时的尊贵，当时的尊贵啊，他当时的尊贵，金子啊都是他的，然后呢啊，这个多得不得了啊，然后呢丰富的财富多得不得了，是不是？啊，那你看他讲的第10章，我讲几节，你看哦，圣经对他们讲的是第10章第10节说。 示巴女王给他120他连德金子宝石极多的香料，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没再多了，表示怎样多得不得了。然后第十一节、哦、他得十二节得到了香檀香木做栏杆，你知道连檀香木都拿来做电的栏杆呢？一般栏杆用什么？
一般
你要用到檀香木呢、哦哦、做琴瑟还可以啦、哦、对不 对？你知道檀香我们用那个檀香木做了一只那个纸笛啊，那一只要多少钱？
百万，
那是好几万呢、欸。有没有？我不是在吹纸笛吗？我吹那个是塑胶的，知道吗？如果你要用木头的，就多一个零以上，多一个零以上。那说啥？以后再没有，意思怎样？多得不得了。好、哦，然后呢，再看一节。二十一节，他的一切东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怎样，算不得什么，你看上帝给他够辉煌的吧，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来问他，要他听智慧的话，每个人都来讨好他，有没有？他说二十三节，财宝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所罗门，求他智慧的话，每个大家都来进贡，对不对？这就是前面讲上帝让他们极其的有威荣，极其的美貌，名声极其的广。好了，在最华美最尊贵的时候，十一章就怎样，就告诉我们那个败坏。你看十一章，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你看所罗门呢，这么有智慧的人，既然怎样，怎么会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哦、你知道他的。然后呢第三节，妃700都是公主，嫔300，1000个呢、哦、然后呢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然后呢再来第五节，随从西顿人拜亚斯他怒，亚门人拜米勒、哦、看到没？第七节，随从摩押拜基摩，随从亚门拜摩洛，然后又到秋坛。这样了解了、哦、就是然后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这样知道了。其实他在讲这些事、哦、上帝针对以色列给的尊荣、华美、尊贵，绝对都是天下第一的，知道吧？但是在这个最要怎么讲，最尊贵的时候变成什么，就败坏了、哦、你看这就是最尊贵的时候。第十五章十五节，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怎样，有没有看到行邪淫，就这个对上帝怎样，不专一的，你就不专一的，还纵情淫乱，知道吧、哦、那各国的都要，所以他这里写使过路的任意而行，知道吗、哦、然后你把自己放在高处劫财、哦、那将来不再有这个事了，因为然后我给你的华美的金银宝器，你又拿去造什么，造偶像，对不对？我给你的绣花衣服，给你的膏油香料，刚才我们讲的哦，我把给你的食物，给你的馨香的物，那你就拿去怎样，拜偶像，把你的儿女献给这些偶像。好，二十一节，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知道吗？连你的儿女都被连累了，知道吗、哦、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好，没有追念你过去赤身肉体的日子。所以人是这样子，人呢、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拥有尊贵的时候要当心，知道吗？因为你所拥有的都是神怎样给的，都是神赐的，知道吗？ 要记得一件事情，多给谁就怎样，你越多你就要越什么，要保守自己，知道吗？要保守自己，要不然就怎样，你不能怪上帝，知道吗？上帝给你越多你就要越谨慎，因为仇敌越想攻击你，知道吧？所以我刚才引用所谋的那一段看的，这是想不通的事。那么有智慧的王，对不对？结果呢做了那么败坏的事，做那么败坏的事，对。所以人啊，人就是这样，这些，而且呢这些都是一个，你没有追念，没有追想，所以一个人呢常常要回过头数算上帝的恩典，知道吗？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有两个面向可数算，一个是经历的，一个是未来的，知道吗？经历的我们也要算，知道吗？我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对不对？这是经历的要算，免得我们忘记神。还有未来的也要算，你还剩多少日子，你人生还剩多少日子，是不是？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未来的恩典呢？就是未来的恩典是，那所以我们要数算的是我们要数算的是什么呢？未来的恩典是
我们数算过去上帝的带领，对不对？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持守我们现在有了，对不对？然后再数算我们还有多少日子要去见主，知道吧？其实数算未来的日子呢就像那个聪明的童女，知道吧？你预备油，是不是你已经等新郎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当然是越等新郎来的时间怎样越靠近吧，就提醒这个，提醒自己这个，见主的日子近了，知道吗？总要安然见主，总要提醒我们自己安然见主，知道吗？好，我们今天先提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把这一章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换一个面向去看人的生命，知道吗？前面用葡萄树的枝子，记得我们看自己的生命，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知道吗？好，我们要看我们的功能是什么，就结果是给神，知道吗？不要去跟其他的那些木头比，知道吧？我们不是要做那些木头的，了解吗？从人看我们是软弱的枝子，知道吗？但我们可以结什么果子然后第二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婚姻的盟约，知道吗？婚姻的盟约要记得，这就是最要紧的。这个是独一的关系哦，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这是独一的关系，知道吧？所以我刚才有讲上帝是万有的神，对不对？可是却在这个关系中把我们看为唯一的，知道吧？这样了解吧？唯一这个观念大家可以记得我们要不要爱人？爱，对不对？可是你爱你的配偶跟爱其他人可以一样吗？你不能说都要爱啊都要爱一样就麻烦了，知道吗？那是独一的，知道吧？就跟上帝是神，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是什么？独一的，知道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从你自己的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来看这群以色列的百姓，更要紧的看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求你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在人生的处境当中知道你要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是那一个枝子，是你看为宝贵的，使我们可以结果子归荣耀给你。我们是你自己所救赎的，是你把一切的丰富尊贵尊荣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全然属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看我们如此的 啊美如此的重要，让我们的心全然归你。谢谢主保守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